弟兄姐妹平安。我想先问一下，在座有多少已经是基督徒的，请举一下手。好，好，请放下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，请举一下手好吗？不是的，不用客气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本来今天我要讲跟随主耶稣，但是我看到有好多还不是基督徒的。我今天先不让你们跟随，先认识哈。不过昨天前天都是讲认识耶稣，今天我还是讲耶稣，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。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，因为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，特别是跟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也是息息相关。我们人生有三件事，没有哪个人可以幸免，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三件事，大家可以猜一猜哪三件事？死亡，第一是出生，对吧？第二是死亡，第三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身边升天呢？哦，那不信主的升不了天了。第一是生，第二是死，第三件事很简单，就是活着。啊，其实生和死都不难，对吧？活着最难。生你不知道就把你生下来了，死呢你死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就是这个活着，生和死之间中间这一段真难过啊，就活出很多麻烦来啊，活出很多恩恩怨怨啊，劳苦重担。所以有人说活着难啊，当然让你死谁也不想死啊。活着就是这么一个悖论。什么悖论呢？就是又难，但是呢又不能不活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啊。所以关键是要站在一个人生的制高点上。我们学过军事的都知道，看过故事片的，打战斗故事片的，你都知道打仗的时候关键是要站在制高点上，谁抢占了制高点谁就可以得胜啊。那么人生就是一场战斗啊，一场战争，跟无知作战。我们要读书，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，跟贫穷作战。我们要赚钱啊，赚小钱，赚大钱，赚更大的钱啊。我们还要跟罪恶作战，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善良，要诚实，对吧？啊，我们还要跟苦难作战，跟疾病作战，最后跟死亡作战。我们这一生就是一场战争啊！你没有多少日子你是可以和和平平的过日子啊！你没有远忧必有近虑，没有近虑必有远忧，你总是在战斗状态啊。那么人生的制高点在哪里啊？你在什么样的制高点上才能让你得胜有余啊？有人说人生制高点就是在啊春风得意的时候啊，功成名就的时候啊，这个青春焕发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得意的时候。你错了，这不是人生的制高点啊。哪怕你升迁啊，当官啊，你这个上了最好的大学啊，你的股票上了市，哪怕你啊，你当了美国总统，那也不是你的人生制高点。你们知道总统也有落魄的，上了哈佛的也有犯罪的啊，发了大财的也有自杀的，功成名就的啊也有进监狱的啊，那不是人生的制高点。这些东西不能来 让你得胜啊，甚至很多的钱财、名声、地位，这个顺境，反而让你失败啊。那么，知识是不是人生的制高点？因为我们从小就念书，说知识就是力量，哎，有了知识就可以得胜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的啊，有很多有知识的人，嗨，很惨呐、啊。我所知道的，凡是自杀的人都是有知识的人啊，得诺贝尔奖的人，哲学家、文学家啊、艺术家，哎，自杀了。我很少听说哪一个老农民自杀了啊。知识不能让你人生得胜啊，那么地位也不能让你得胜啊，哪怕你得到最高的权力，你依然可能是一个失败的人，没有自信的人啊，被人唾弃的人。还有爱情，有的人说为了爱情啊，有了爱情我就有了人生的力量啊，我就无往而不胜。哎呦，这都是年轻人说的梦语梦话啊。这个等你真的有了爱情，爱情把你折磨得死去活来，让你心流血流泪，让你恨不得自杀，那个时候你就发现爱情不是你得胜的力量，是你痛苦的力量。还有人说金钱，特别是现代人啊，中国人哦，有了钱就有力量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而且呢还能使磨推鬼啊。你错了，我看到很多人有了钱才失败，没钱的时候还像个人样。我自己的同学，我自己的朋友就有这样的啊，穷的时候很有骨气，一富有了哈腰点头啊，穷的时候很家庭和睦啊，一有了钱了妻离子散啊，穷的时候满面红光，有了钱了以后面黄肌瘦，因为养小蜜小鸟太多了嘛。昨天我讲的啊，这些东西都不能保证你得胜。我说的这些道理啊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，这是千古的这个训词，中国古人一直这么讲的。那么到后来我认识了神以后，我读圣经，神就把这些人生的真谛告诉我们。我们人这个世界以为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，大家都去追逐的不一定是有价值的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因为这个世界就像一阵风啊，就像一片云，风云变幻无常啊啊！你不要跟着这个世界走。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当兵光荣啊，就拼命的就争破头去当兵啊，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全村光荣。那后来是什么呢？上大学光荣，我就拼命的上大学啊，后来我真的就上了大学啊。后来是什么？上大学也不光荣了，下海光荣啊，赚钱光荣，后来就要去赚钱，还没来得及赚就跑出来了啊。现在很多人在赚钱啊，赚钱好吗？跟着世界潮流走啊，你知道这个世界潮流不停的在变，等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哦，上当了啊。不要随从这个世界。那么真正的人生制高点在哪里？我告诉你，人生的制高点是人啊，当你这个人与神合一的时候啊，当你这个人跟神合一的时候，你就站在了神的高度，你从上面看下来，你看人间清清楚楚，看你人生的道路清清楚楚啊，你看你自己的明天清清楚楚。中国古人就有这个最高的梦想，就是孔子就提出来了，天人合一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可是我们的古人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个境界啊，天和人怎么能合一呢？天在天上，人在地上，怎么能够合一呢？人在地上，神在天上，我怎么能够达到神的境界呢？达不到。所以越是有崇高理想的人，最后越是失望啊，最后世俗就成了主导，神圣成了边缘啊，因为达不到天人合一。那么后来我们知道，真正的天人合一是靠着耶稣才能实现，因为耶稣既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， 他一身兼二任，有完美的神性在他身上，又有完全的人性在他身上，他就成了神跟人之间的桥梁和中介。好，我们就可以借着他完成天人合一的这个盼望。自古以来，多少先贤的盼望都在耶稣身上得以实现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信耶稣18年，我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，一切美好的理想、人生的理想都在耶稣基督里。在耶稣基督之外，不是没有美好的理想，有，但是不能实现。这些理想都因着耶稣成为我的救主、我的信心而得以实现了。耶稣到世上来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的制高点。我们在世界上都有苦难，耶稣不骗我们，不哄我们，他说的是实话。不像我们信佛的人说，那个佛教就应许你你信了佛，你拜这个偶像，就让你逢凶化吉，万事如意，那是骗你的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不是没有，是有。但是他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在他里面就有了得胜，就有了平安，就有了喜乐。这是神来到人上，来到人间给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靠着他就可以得胜。我常常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人都掉在坑里了，谁都爬不上来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站在上面坑上面说，我就是神，我来拯救你们，你们努力爬吧，谁爬上来谁就得救了。他是神吗？你们听他是神吧？不是的。佛教、回教、道教、什么儒教、印度教都是这一类的你们苦修苦练吧，积德行善吧你们好好操练吧，好好苦行吧你们修炼的越好，积德行善越多，你们就得救了。这是神吗？这不是神吗？这让你努力吗？所以千万认清楚什么叫宗教什么叫信仰什么是人，什么是神。如果真的是神来到我们这个大坑之上，看到我们每个人爬爬爬都爬不上来，神不用说你们自己努力吧，神说抓住我的手就可以上了，抓住上了，抓住上了，对不对？神是全能的，如果神还要借助于我的能力，他还叫神吗？你看耶稣到世上来从来没有借助过人的能力出生在马槽里，木匠的儿子，没有进过学堂，33岁死在十字架上。从人的角度来说，哪有啊？要知识没知识，要地位没地位，要高贵没有这个高贵的血统，要长寿没有长寿，对不对？要长相其貌不扬，圣经上记载的说他没有家庭美貌要什么没什么。有人就问我说，袁志明，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宇宙的创造者，他来到人间，他应该活300岁，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他应该比那个博士学问还高，对不对？他选12个学生，选12个门徒，应该在全世界选了最有智商的，要选牛顿、爱因斯坦。可是耶稣到世上来选了12个最底层的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活了33岁，对不对？他自己没有进过学堂，他生在马槽里最卑微，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我告诉大家秘密，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后人，告诉全人类，告诉人类历史，我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，没有用你们人类的一点可夸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们夸知识我不要，你们夸地位我不要，你们夸长寿我不要，你们夸权柄，这人间的权柄我不要，我什么都不用你们的，但是我却完成了你们谁也做不了的事情，这是神做的。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耶稣生在一个贵族家庭， 如果耶稣活到300岁，如果耶稣是一个博士后啊，如果耶稣啊找了12个爱因斯坦、做门徒，那今天我们就会说，哦，你们基督教这么伟大，这么神圣，原来你们的创办人耶稣是博士啊，啊，原来你们的耶稣苦心经营了300年的啊，原来你们的耶稣是贵族，原来你们耶稣找的12个门徒都是人类的尖子。 No， 现在要啥没啥，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，改写了人类历史，让你们看看这是神做的。我告诉大家，神做事从来不借助于人的能力，神做事用他自己的法则，用神机，不用人的能力，不用人的尊贵。所以耶稣有一句话说，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人要想活得好，要超越自己的限度，超越自己的知识、道德、生命的有限，怎么办？你只能站在耶稣身上，因为耶稣才是超越人类的那一位。他身上有完美的神性，但是却以人的样式表达出来，这就是让我们可以依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啊，啊！所以他来到世界上，也有生，也有死，也活，这三样东西他都有。但是他的生跟我们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是处女怀孕，哈哈。他的死也不一样，死而复活。我昨天晚上讲到，他在死之前说成了。不像我们人在死之前都说他完了啊，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？他活也不一样，他的活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着，可是唯独耶稣一丝一毫都不为自己而活，他是所有的生命都献给了人类。你看他的能力大的无比，对不对？他可以让风浪平静，让水变成酒，他可以让瞎子看见哑子，哑巴说话，瘫子站起来，他可以让死了4天的拉撒路复活，他有多么大的能力。可是他另一方面又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被领到宰杀之地，被用鞭子抽，拿唾沫吐，拿枪扎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为什么身上有两重性？一方面全能无比，另一方面柔弱无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而活，对不对？他把他的能力全能都用在爱人、救人，这个治病、救人、帮助人这个方面，但是从来没有一点用在他自己身上。他自己任凭你去杀，任凭你去侮辱。所以当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在十字架下面就喊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救了别人也救你自己呀，你为什么不救你自己呀？他们嘲笑他，对不对？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喊出来的这句话是真理。他救了别人，就是不能救自己，对不对？他如果救自己，就不能救别人。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只有一个，你到底是为谁而活？我们人普通的人都是为自己而活，我们的才华、我们的青春啊、我们的精力都是为自己。可是唯独这个耶稣到世上来，一点都不为自己，把他的血全部倾倒出来，为了我们而活，1%、1000%、1000000%都没有为他自己。甚至当他被杀害的时候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无缘无故的，他也没有怨恨，也没有为自己着想。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在他临死之前，他想到的还是那些杀害他的人，让上帝的愤怒不要临到他们身上，他想的还是别人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就是神，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出神性是多么完美在他身上。所以他也生，他也死，他也活，但是跟我们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了让我们这些普通人，这些啊可怜人，这些没有出路的人，在他这里得到出路，能够站在他之上就可以得胜。所以我们在歌里唱到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得胜。为什么？他胜了世界。耶稣说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我知道我们在人生，不管你是穷还是富啊，你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你若不站在神，不站在耶稣之上，你就是失败者。 你同意吗？你现在觉得你没失败，我很好啊，早晚要失败的。什么时候？你们不知道，死的时候吗？你死的时候你能带走一个汽车轮子吗？你死的时候什么都不带不去的，你这个空空而来入了这个世界，寻寻觅觅，最后空空而去，你什么都没得着。除非你站在耶稣上面，你就得着了，得着了那永远不过去的东西。我们今天来的车上跟那个刘永宁弟兄夫妇还有他们亲戚，我们还说呢，我们这些过来人啊，这个在中国大陆经历了不同的年代啊，60年代、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啊，跨世纪，那个人物像走马灯一样过去了啊。当年那些红的发紫的人现在哪里去了啊？一代一代的过去了。当年是学雷锋的标兵，我就是啊，学马列主义积极分子啊，什么当年的到处演讲的一个叫李彦杰，我突然想起来了啊，发财致富的，我们也谈到董文华唱歌的啊，唱一代一代。当然了，你再讲讲邓小平也过去了，毛泽东也过去了，都过去了，像走马灯一样。世界上谁成功了？一个都没有。秦始皇成功了吗？诸葛亮成功了吗？曹操成功了吗？谁成功了？都过去了，过眼云烟，地球照样在旋转，太阳照样升起来，一代人过去了又一代。我们都像看电视连续剧的，每个人只能看一集，下一集如何让你儿子去看，再下一集让你孙子去看。我们人都是可怜的，我们没有出路的，除非站在耶稣身上啊。我们在采访《彼岸》的这个下一部电影的一些见证人的时候啊，让我特别感动。在那个东部有一位啊姐妹啊，她非常成功啊，她是全美国最大的那个公共图书馆的馆长，很年轻啊，中国人啊，当了美国最大图书馆的馆长啊，不得了啊。而她丈夫也非常成功啊，现在是做大生意啊，那个财产到底多少我都不知道啊。夫妇两个多棒啊，男的赚大钱，女的有大本事啊，家住在最好的房子啊，孩子受最好的教育，跟犹太人可以媲美啊。但是他们成功了吗？他们得胜了吗？没有啊。这个有一天，太太在办公室里，宽敞的办公室里坐着，突然闯进一个年轻的女孩，跟她说：我跟你丈夫已经好了8年了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天要告诉你。这个姐妹那当时还没信耶稣啊，极度痛苦忧伤啊，多少次想到自杀，她甚至觉得自己得了忧郁症，她在日记里边自己哭泣啊，在海边走，想了结自己的生命，他没有出路啊。这个你们知道，后来是神救了他，他站在神之上才得胜了。神借着一个小小的天使，他女儿的一个同学啊，他们要学中文嘛，经过他女儿的一个同学的家长介绍，进了那个教会，教会里边有中文学校，进了教会的中文学校，认识到了基督徒，基督徒从脸上第一次接触，脸上就发出光，就照亮他的心。你们知道基督徒的脸都能反照出神的光，喜乐平安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这种心态啊，像小孩子一样啊。你看小孩子们在前边理你们吗？不理大人的啊，哈哈，小孩子们就是小孩子，单纯。所以他第一次见到基督徒他就被感染，然后跟基督徒交朋友，然后开放他的家庭，然后基督徒进来在他家里边办查经班，他们还没信主啊，就开放家庭。这个时候慢慢慢慢的信了耶稣，他得胜了啊，也没有跟他太太这个太太也没有跟他丈夫打架啊， 闹离婚啊，也没有伤害那个女孩子，事情处理得非常好啊，处理完了。要那个男的，她丈夫也是一样，虽然赚了大钱，就是非常的空虚，不知道人生的方向。他的爸爸去世，他的哥哥去世，他们家三个男的就剩下他一个男的了，啊啊，然后他自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，直到在他们家里开了查经班，众弟兄姐妹们到他家里去，带来了温暖，带来了爱，带来了光明，然后他们夫妇两个重新和好，前年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他们过上了新的日子，啊，新的日子。什么叫得胜？钱不能让他得胜，才能不能让他得胜，地位不能让他得胜，啊，而让他们失败，他们的家庭濒临灭亡。这个时候是耶稣，啊，是圣经，啊，是教会，给了他们希望。在纽约采访的时候，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人，跟他们这一家人正好相反。这个人是从福建偷渡到了美国，到了美国之后，结果有一次跟他们的同乡一起偷渡来的人打架，杀了人，啊，现在还在美国纽约上州的监狱里，他被判的是无期徒刑，啊，无期徒刑。那个我们到了监狱去采访，感谢神啊，监狱里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采访啊，结果我们申请给我们安排好了，啊，大铁门一打开，警察压着他呼啦呼啦就出来了。我们在那用摄像机全部架好，他坐在那儿，我们就采访他。他坐在那儿一开口，你们知道像谁呀？像保罗，啊啊，像圣经的保罗呀，啊，一开口都是神的话，啊，一开口就讲，我虽然在监狱里，我却是自由的。你们虽然在外面却带着罪的枷锁不得自由。我是一个罪犯啊，关在监狱里，但是我信主，我受洗，我悔改，我得到了自由，得到了释放。我在监狱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，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因为我的罪主耶稣已经给我拿走了啊。你们在外面啊，说你们在外面啊，以为你们是无罪的，哪里知道你们人人都有罪。呵呵，哦，我如果不打断他就不停地讲下去了，啊，他不停地说罗马书第几章第几节啊，哥林多前书第几章第几节，好，啪啪啪的就给我这么讲。他在监狱里边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，他已经念完了神学院，而且拿到了美国那个高中的文凭，不错啊，一个偷渡客啊，在监狱里已经坐牢13年了啊，哦，而且我发现他在监狱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平安，满面红光，那个监狱里边那个条件真好啊啊。你知道那个我一看那个监狱啊，那个建筑物啊像那个卢森堡的皇宫一样啊，用大石头切起来的，在山脚下，前边一个大片草地，比美国白宫前面草地还漂亮啊，然后监狱里边也是一大片草地山坡。这个弟兄跟我们说，他每天早晨起来吃了早饭，上午就到院子里草地上晒太阳啊，灵修啊，灵修，呵呵啊，然后中午吃完饭睡个午觉，哈哈，下午呢选择一个义工做义务的工作，选择什么都可以啊，义工。晚上吃了晚饭又是自习自修，没人管你，但是到晚上10点钟要查铺，看你回来没回来啊，就这样。他说每天的日子，这那个地方是环境优美，山清水绿，空气清新啊，我真想在那去住几年啊，好好读圣经，好好灵修在那儿啊。怪不得他不想出来，哈哈哈哈，他说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现在出了监狱，我重新回到纽约街头，我能做什么。后来他说，我想了想，我只能做一件事，传福音。呵呵啊，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采访纽约这两个人，两个家庭哈，一个家庭是那么成功，丈夫那么有钱，太太那么有才，啊，生活条件那么好， 但是却落魄啊，却痛苦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而这个小伙子他的人生是那么糟糕，偷渡客啊，杀人犯，然后关在监狱里终身监禁，他作为人生是那么失败，但是因为他找到了耶稣，他得胜了，对不对？同样我们那位那一对夫妇也是因为找到了耶稣得胜了。所以今天我告诉大家，不管你在人生的路上是幸运还是不幸，成功还是失败，你找到了耶稣就都成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分贫贱，不分高低，只要你站在神之上，你就得胜有余了。我看到好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啊，有的是亿万富翁的基督徒，他们得胜；有的是一贫如洗的基督徒，照样得胜；有的是农村的基督徒，不识字是得胜；有的是大教授、大知识分子、诺贝尔奖得主。你们知道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位中国人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，他也是基督徒，一样。就在神上面，我们都是得胜者，不按人间的这个实力，不按人间的好坏，只按你是不是站在耶稣之上。感谢主。在那个硅谷啊，三号赛那边，我们也采访了一个团契，这个团契三年从4个人增加到70个人，一个团契啊，这70个人当中啊，90%是 PhD 是博士，剩下10%是硕士，全是电脑工程师这一类的，在 Google 啊，在雅虎啊，在那里边上班的都是啊，他们已经分成4个小组了啊。我们去采访他们，其中将来彼岸有一集是专门采访这一批人的。这些人都信了耶稣啊，他们经历了不同的遭遇，有的他们都很骄傲的哈，其中也有自己开公司的，开电脑公司的，都很骄傲。但是神给他们上课，让他们谦卑下来。有的夫妻关系破碎，有的这个公司濒临破产啊，有的儿女不听话出事儿，有的自己身体得癌症，反正不同各方面的考验临到他们，最后他们发现必须依靠神，所以现在他们都是神的儿女。哦，你看他们在一起啊，好，跟小孩子一样唱诗赞美。他们这个团体做得非常，都是高科技的嘛，有自己的团歌，有自己的什么什么，都有自己的一套啊。感谢神。你知道任何人只要在耶稣之上就是得胜者，得胜者啊。湾区的基督五家有一位长老叫赵武仪长老啊，年纪跟我们差不多，他是大陆来的啊，现在教会做长老啊。基督五家是个大教会，1000多人啊。那个我前些年去他教会的时候，他正出了一个大车祸，他的女儿在车祸中丧生啊。他的儿子呢有先天的蒙古症，就这两个孩子，他多么不幸啊。但是我看到这位赵弟兄啊，当时只是弟兄还不是长老，这位赵弟兄完全站在耶稣之上，站在神之上，他完全是得胜的啊，完全得胜。他凡事感恩啊，虽然忧愁，但是神的喜乐是他的力量啊，虽然痛苦，但是神给他加添力量。那次去他还陪着我一块儿去拜访另外一个家庭，另外一个家庭的女儿也是出事啊，得了白血病啊，跟我一块儿去安慰那个家庭。那么几年不见，现在我听说他当了长老啊，在教会热心侍奉啊。他的儿子的那个病情也越来越好啊，越来越正常啊。感谢神，他是得胜的生活，他脸上充满了笑容，充满了安详，充满了平静，谁看到他谁都得到安慰。他已经成了不仅自己得胜，而且成了很多很多不幸的人的帮助力量的源泉，他安慰了很多人。所以靠着神，我们人生虽然有苦难，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在苦难中得胜，苦难可以化作祝福啊，使我们这个人变得更加的有用。所以感谢神。为什么人必须站在神之上才能得胜？为什么只有神才是我们人的制高点？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第一，神是我们的创造者，我们人是 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。神造我们的时候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，所以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，靠泥土养活，将来死了归回泥土。那么我们的灵魂呢，是神的灵，不是泥土。我们的灵魂是神的一口气，这口气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我们人要得胜，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得胜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神给我们的灵，靠的是里面。所以有我们有些人呢，里面不刚强，人生过不好。里面的光如果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呀。朋友们，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里面是不是亮堂的？你们里面是不是刚强的？你们里面的信心是不是大的，还是小的，还是没有信心？人生如果没有信心，自己就垮掉了啊，自己就垮掉。你们知道在地震的废墟中被救出来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念支持着他们，他们才不会死去，你们知道吗？有的人救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可是他一出来一看到家人，他的信念一失去，立刻就死了啊。美国有一个飞行员到前南斯拉夫那边去飞机巡游的时候被击落，击落下来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在荒山野林里边一个人活了多少天呢？我都忘了，大概20多天啊。后来把他救出来，他还活着。他说有两个东西支持着他，就是不死。第一，对上帝的信念啊，信心，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来救他，他相信上帝知道他此时的这个光景，他不停的祷告。第二，对他家人的爱，不停的思念他的家人啊，这两件事让他一直坚持啊。感谢主，人没有信心是不能得胜的。而信心来自哪里？信心来自赐给我们信心的神，信心来自那个灵里面的灵魂，灵魂是强壮的，我们肉身就会安然无恙。灵魂如果是已经打了败仗，你的肉身就越来越垮。现在科学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的灵魂状态不好，你的身上百病丛生呢。中医早就知道这个道理，怒伤肝，忧伤肺啊。现在西医也告诉我们，你年轻的时候压力太大，老年得痴呆症啊，你忧虑太多得忧郁症啊，你的心情不好，身体好不了。心属于神啊，所以神是我们得胜的，是借助我们里面的光，让我们从外面得胜。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，有钱没钱，有地位没地位，成功还是失败，你里面得胜了，你就得胜了啊。所以这是人生的制高点，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，把他自己的灵放在了我们里面。我们这个灵只要跟他一沟通，我们就可以上通天下通地，天人合一啊。那么神还是我们的养育者啊，我们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供应啊。所以我们要感恩啊，神养育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养育的，就这样一种认识，这样一种知道，让我们的心非常的坦然，非常的平安。是神在养育着，他不让麻雀掉下来，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啊。所以这么一个信念，就使我们心里平安喜乐。而且神是我们的救赎者哦，当我们犯罪堕落远离神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很多朋友，你们说以前说没有神否认神，告诉你，神不生气的，真的神不生气的，神等着你来回过头来认识他。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，我说即使你不信神也要感谢神，他就不明白，他说为什么？我不相信有神，我为什么要感谢神？我说你要感谢他，你不信他，他还让你活着啊，你不信他，他还给你空气，他给你阳光；你不信他，他还给你苦口婆心的借着我来向你传道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爱了啊！还有什么？所以神，只要你知道神是拯救你的神，神是爱你的神，神是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来爱你的神，你就有了力量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打不垮你。而且神是永恒的神啊，他是永恒者啊。我们人间的一切都要过去，唯有神不过去。所以 你就不会被这些浮云流水的东西牵着你走，对不对？失去了也不心疼，得着了也不忘乎得已，对不对？我们世人什么？世人是一得了势，好、哦、就不得了，盛不下他了，一吃点亏就要死啊！啊，一个依靠神的人，一个站在人生制高点上的人，是什么？拿得起放得下啊！成功了也不那么嚣张，失败了也不气馁，对不对？永远是坦坦荡荡，潇洒走一回，在人生的路上啊，这就是得胜。所以神是全能的力量，他是一切丰富的源头，他是一切荣耀、一切慈爱、一切信实、一切光明、一切得胜的那个源头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神告诉我们啊，你们要安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句话，简单的这句话经常安慰我。每当我烦躁，每当我着急，每当我甚至沮丧，这个时候这句话在我心里出现，你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你知道这句话含义多重啊？你要知道我是神，神就是凡事都能，你着什么急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为什么祷告实在祷告不下去了，我就说神啊，算了，我不祷告了，交给你就是了。不是不祷告了，乃是一个最有力的祷告交给你啊，交给你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休息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，我们得力在于什么？平静安稳。不是让你着急败裂的去争啊，去抢啊，去夺呀、啊、神说你平静安稳，让我来做。我还喜欢圣经上一句话，圣经说啊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叫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哎，我特别喜欢这个话啊啊！我们的仇敌是什么？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无知、我们的贫穷、我们的罪、我们的困难、我们的痛苦，这都是我们的仇敌，对不对？好，神说你坐在我右边别动，干嘛？等我把这些仇敌抓来放在你脚底下，多好啊！我们的神凡事都成了啊！既然是神，他就应该能成就万事啊，连死亡他都战胜了，所以在此之前他说成了啊。我还喜欢圣经上的一句话，说我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你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帮助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基督徒的帮助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智慧，也不是靠别人的帮助，也不是靠社会、靠世界，不是靠财富、靠知识地位。那我们基督徒靠的是创造天和地的那一位啊！你知道这个事情多大？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是高干的子弟，哈，这个高干是多？说我这么比嘛，谁爸爸官大？基督徒说我爸爸官最大，我爸爸是上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说哈，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这是耶稣讲的，离了神呐、啊，我们人什么都不能做。就是在神看来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接下来又有一句话说呢，啊，靠着神，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哦，还有一句话，耶稣也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哦，这是什么样的辩证法呀？啊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这是一句话。另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在信的人也凡事都能。那不是我们能，是神能，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把他的能力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一再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信，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，你的信救了你啊！信就是我们站在制高点上啊，那个步，这一步要踏上去，踏在这个制高点上啊，用什么？用信心。所以信心是一个跨越，信心不是一个理性的推论。我们很多朋友老是苦思冥想啊，我怎么证明神？神怎么向我显现？这个教义如何？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？讨论这些问题，这些问题不能让你踏上人生的制高点，不能让你站在神之上，要靠什么？信心的跨越。 因为人是不能用理性把神完全弄明白的。我经常讲这句话，神的意思就是人弄不明白。你们知道什么叫神吗？中文里边神是什么意思？说这件事神了，就是你弄不明白吗？啊，说这个人可真神呐，你琢磨不透他，是吧？像中文里边什么神出鬼没、神秘莫测，都是弄不懂的意思嘛。孟子说：“圣而不可知之，谓之神。”神圣伟大智慧，你却不可能把它知道弄清楚，这叫神。既然神是这么一个定义，你干嘛非要把神弄得不神了呢？啊，你非要把神研究透了，研究得不神了，你还信他有什么意思呢？那话说回来啊，你把神给研究得不神了，那你可神了，你就信你自己就好了啊。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不懂这个道理，对人对神最重要的是要有敬畏之心。什么叫敬畏？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，我不能你能，我渺小你伟大，我贫穷你丰富，我短暂你永恒，世界都是粪土你却永存，对不对？这才叫认识神。什么叫信仰？我告诉大家，真正的信仰没那么复杂，非常简单。真正的信仰就两句话：把神当神看，把人当人看。啊啊，你就承认耶稣啊，你是神，我是人，行了，你是个基督徒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你反过来说，耶稣这个人怎么能处女怀孕呢？他怎么能死而复活呢？如果你这样提问题，说明你把耶稣当人看了，对不对？人当然不能处女怀孕了，人当然不能死而复活了，但是神只能这样啊。如果神也非结了婚才能，那叫神吗？人要结了婚生孩子，神就是不结婚也能生孩子，这叫神。人死了不能复活啊，死了能复活的才叫神。这就是把耶稣要当神看，就什么难题都解决了，对不对？神当然要这样了，而把自己当神当人看，你就想我是个人。什么叫人呢？人就是啊，从生到死一眨眼的，就叫人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你们想一想，是不是从生到死一眨眼？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活了30岁了，你回想你的30年是不是一眨眼？你活了60岁了，你回想你这60岁是不是一眨眼？你活到80岁了，你回想活到90岁、活到100岁，等你临死之前，你回忆你的一生是不是一眨眼就过去了？哎，我发现这是一个铁的规律啊，一个数学定律一样，不管你活多久，一回想起来都是一眨眼。哎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在数学上哈，一个分数如果分母是无穷大，分子上面的分子不管是多大的数，那个最后那个等数是什么，都是一样的，无限小。这就是人生的奥秘，因为我们心灵深处有一个永恒的盼望，对不对？那是做分母的，永恒做分母，那么今生呢是分子。所以你今生不管活10岁、20岁、80岁、90岁，在这个永恒的分母之上，等数都是无穷小，都是一眨眼，一眨眼就是无穷小的意思啊。所以人没有出路，人必须靠神啊，必须靠神啊。那个神而且把永生已经放在我们心中，这是圣经里边讲的，说神造万物啊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人跟花跟草不一样，我们知道有一个永生，永生成了我们的分母，所以今生成了分子。但是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呢？只有靠着神，靠着耶稣基督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就是给我们开辟一条永生的路，永生的路。所以我们今生人啊，我们活在今生的人，一定要站在永生神的这个之上，我们才能得胜。而怎么站上去呢？就是刚才我说的，用信心站上去，用信心的跳跃站上去啊。你的头脑弄不懂，你就说你应该弄不懂，你本来就弄不懂。我常常祷告，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有时候祷告的时候，我有理性就来挑战我，
我的理性就告诉我说，哎呀，你这样祷告神能听见吗？啊，全世界这么多人祷告，神听谁的？啊，这是理性。但是我的灵魂立刻就指责我的理性，退后去，你不能测透神，测透神要用心灵和诚实。啊，我自己斥责自己的理性，所以要用信心，不是用理性。信心是超越理性的，信心不违反理性，但是超越理性。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？我今天给你们站在这里讲，你看我是不是很理性啊？我一点都不糊涂啊，也不疯也不癫也不傻啊，而且我还用我原来所学的哲学科学，我很理性，但是我这个理性是建立在信心的经历之上。我已经尝过梨的滋味，我知道什么味道，我再用理性的话给你们表述出来。如果你没有吃过这个梨的滋味，你用一万个理性你也不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。说感谢主，用信心的跳跃。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一切都要信啊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当一个瞎子跟耶稣说我信，他就看见了，对不对？当一个瘫子说我信，他就站了起来。当一个长大麻风的跪在主耶稣面前，主啊我信，大麻风就洁净了啊。我们知道当一个妓女对耶稣说我信，他的罪就被赦免了，他就自由了。都是要靠信的啊，不仅对自己，对亲人，对你所爱的人，你对他带祷的时候也可以的。只要你有信心，你所爱的人，你所带祷的人也可以得救的啊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，当父亲说我信，他儿子病就好了。当一个百夫长说我信，他最心爱的那个仆人病立刻好了，对不对？当一个管会堂的说我信，他刚刚死去的女儿就活了。当马大跟玛利亚这个姐妹两个说我信，耶稣就可以叫死了四天的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。都要信的，没有信你怎么能得到神的能力啊？啊，没有信怎么能够跟神合而为一呀？都要靠信。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朋友们，当你今天说我信，我保证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。当你今天说我信，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。当你今天说我信啊，你的仇敌就会退去。不管你的仇敌是什么，你的仇敌是失业，你的仇敌是妒忌，你的仇敌是贪心，你的仇敌是抽烟，是喝酒酗酒，你的仇敌是任何的苦毒都可以退去。当你今天说我信，你的人生就会充满光明，充满力量。而且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当你今天说主啊我信，我信你是全能的，你凡事都能，当你这样信的时候，你所带来的朋友就会信耶稣，你的家人就会得救。圣经真是屡试不爽，当一个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说我信，这个教会就会兴旺起来，对不对？如果咱们全中国的基督徒里里外外的基督徒都说我信，中国就会震动，就会翻转。信心是不是力量啊？我们有时候不懂，我们有时候不懂啊，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心。神的恩典浩大无边，从阳光、空气、雨水到十字架啊，从物质的到精神的，从外在的到内在的，从短暂的到永恒的，他的恩典丰富极了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恩典呢？神说用你的信心来支取。我们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用头脑不能支取，要用信心。耶稣说的非常清楚，神是个灵，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。耶稣没有说用你们的头脑，用你们的理性，用你们的逻辑，用你们的知识，用你们的财富，用你们的金钱， no， 耶稣一概没讲。耶稣说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。所以今天凡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面前的，你都能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，因为神会托住你，神会在黑暗的时候给你光，在你孤单的时候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，在你失败的时候他给你力量让你站起来，当你疾病的时候他给你信心让你不至于倒下，让你的疾病靠着你的信心得医治。 你们知道，甚至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神照样托住你，告诉你，孩子不要怕，永生之路我已经为你打开了。我们含着微笑死去，让我们的生命转换形式，进入一个新的生命。你知道，神借着耶稣到世上来，就是成了我们的磐石啊！我们站立在磐石之上，就凡事得胜有余了。啊，神已经凡事给我们做成了，因为他是神。既然太初有道，岂能不道成肉身吗？对不对？既然道成了肉身，岂能不与我们同在吗？以马内利吗？对不对？既然神与我们同在，岂不得胜有余了吗？对不对？岂不哈利路亚？所以这都是合乎逻辑的。既然宇宙有神有道，他就必定来找我们，他来找我们必定与我们同在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必定得胜有余了。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最简单的一个核心，没那么复杂。只要你来到神面前啊，你敞开你的信心接受他，在凡事上都得胜有余了。凡事临到你，你就感谢神，因为神知道你的光景，知道你的需要，神现在就在帮助你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神就在帮助你们，所有今天坐在这里的，特别是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神把你带来？因为神今天要帮助你，神知道你的需要。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旁观者，对不对？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做旁观者。哦，那神呐，那是你的神，不是我的神。神呐，你祝福他吧，跟我没关系啊。神呐，你是全能的，那对我来说你好多不能。呵呵，你自己受苦嘛。神是你的神，神是太阳的神，神是地球的神，神是阳光的神，神是空气的神，神是你我的神。任何人都可以从神那里支取力量，不要傻，不要傻。唯一能阻挡你领受神的祝福的，就是你的不信。神说，唯一能支取我的力量和恩典和祝福的，就是你的信心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，你要不要用信心跨出信心的一步，跨在人生的制高点上，让你人生一路得胜有余啊！最后我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来到世上，你来到人间，你来到十字架上，你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，为我们舍命，但是你却说成了。是的，在我们人生的尽头，你给我们开辟了一条新的生命之路。当我们都没有出路的时候，你成了我们的出路。当我们人生是这样孤单的时候，是这样绝望的时候，是这样痛苦的时候，是这样无奈的时候，你来拯救我们，你成了我们的磐石，你成了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十八年来，自从我认识了你，你每一天与我同行，你每一天拖住我的脚，拖住我的手，拖住我的心，也拖住我全家。主啊，我知道在座很多很多的你的儿女都经历了你的信实，经历了你的恩典和力量。是的，主，给我们更大的信心，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。我们常常不够，我们有时候凭借自己的智慧，凭借自己的聪明，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我们却忘了我们该休息，因为你是神。主啊，我求你今天此时此刻特别关照，特别的把你的爱赐给我们在座的朋友们，他们人生的路上也需要你。我知道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你，但是以前他们不知道你是这样真实，你是这样的爱他们，你是这样的丰富。今天当他们心里渴慕你的时候，我的神呐，我求你就进入他们心中，成为他们里面的光，成为他们里面的力量，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，成为他们得胜的磐石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知道你爱他们，你既然把他们带到这里来，你就必定让他们带着你的祝福回去。现在我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愿意到神面前，愿意站在神的祝福之上，站在你人生的制高点上度过你的人生，我请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请你向神举手，我为你祝福，为你祷告。好， 不管是楼上楼下，你们凡是愿意到神面前来的，请你向神举手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办法都看见，但是你们向神举手，神都能看见，神知道你的心，不管你的心中有任何的需要，有孤独，有绝望，有悲惨，有担忧，有难处，有疾病，不管你有什么，你来到那全能的神面前，在他凡事都能，在信他的人也是凡事都能。如果你愿意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神要把他的恩典，把他的力量赐给你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会仰起头来，因为神创造宇宙的神要成为你的神，成为你最好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还有没有？请你们举手。感谢主，我都看见，神都看见。还有没有？不要犹豫，在座的朋友们，我希望你们今天每一个人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，你们都带着神的祝福回去，你们都带着一个信念回去，就是今天我已经得到了神，神也得到了我，今天我的信心的一步已经跨出去了，神已经接纳了。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毫无遗憾的今天离开这个教堂，在你人生的路上，神必定祝福你，好不好？我再问一遍，还有没有有感动的朋友？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如果你有感动，你要知道啊，你的感动是神的感动，你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，是神的爱临到了你，神的手在摸你的心，你不要抗拒，不要拒绝。好，我最后问一遍，还有没有？好，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我都看见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感谢主，凡是举起手来的，神是何等的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竟然啊，我们这么渺小的人，短暂的人，竟然此时此刻能够跟永恒的神相通，哈利路亚，何等大的喜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所有刚才举手的朋友，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，但是你的心有感动，你都可以跟着我一起默默的祷告。天父上帝啊，我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要感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一次生命。我知道你比我更了解我的生命，你差派耶稣来拯救我，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，战胜了死亡，成为我人生的依靠。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生命之主，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我要站立在你的应许之上，我要做一个得胜的人。愿你的恩典力量永远不离开我，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，从今天直到永远。我以上的祷告是用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最后我请大家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好不好？我们唱这一生最美，就唱这个好了哈，唱这个后半这个副歌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所有刚才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啊，举手或者没有举手都没关系，只要你信着跟着我一起祷告的，我请你们顺着歌声到前面来，我会给你们做祝福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的副歌。我们好不好？不要这个歌声了，我们要钢琴，要钢琴，不要那个伴奏，那好不好？来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就走出来，哈利路亚。我知道有好多举手的，请你们到前面来，到神面前来，凭着你的信心跨出这一步，跨出信心的一步。我知道楼上的你也可以走出来，
好不好？到神面前，
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
好，请你们继续走出来，我知道还有很多举手的朋友们，到耶稣面前来。你已经认识他，你已经信靠他，到前面来领受祝福，好不好？到神面前来，这是你一生最重大的时刻，这是短暂和永恒相交的时刻，这是神和人相交的时刻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
还有没有？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，包括楼上的，凡是心里有感动，你们已经跟神祷告的，请你们到神面前，神已经认识你们，神已经听到你的祷告，神要应允你的祷告，神要把他的福气给你，你要到前面来领受他的祝福。你有信心吗？神要给你恩典。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有感动的可以顺着感动，顺着歌声继续到前面来，到神面前来领受最美的祝福。这祝福世界不能给你，世界也不能夺去，天上来的祝福，神的祝福，
走在高山深谷，
他会与你同行。
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。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天父啊，我们一起向你祷告。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，你都看见了。天父，我知道你认识他们，你认识他们每一个人，他们的本相，你认识他们心灵最深处的需要。他们今天凭着对你的信心，对你的热爱，他们来到了你的面前，站在了台上。主啊，我求你天上的圣灵现在就大大的浇灌下来，进入他们的心中，进入他们的细胞骨髓，让他们整个人被你的爱所充满，被你的赐的信心和力量所充满。是的，从此他们的人生不再一样，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人生最美的祝福，得到了你亲自从天而降的祝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从现在开始他们是你的儿女，你要爱他们，爱他们到底。主啊，你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，你在凡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，你为我们开辟了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在前面的路上，不管是风是雨，是幸运是不幸，你搀拉着他们的手，让他们走在你的义路之上。主啊，你也给他们各样的福气，让周围的人看见之后都把荣耀归给你，我们天上的父。主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用你的爱，用你的全能呼唤他们来到你的家中，你要亲自的拥抱他们，而且拥抱他们直到永生。主，谢谢你，我这样的祝福，这样的交托祷告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接着再唱好不好？
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请你们可以做一些登记啊，陪他的弟兄姐妹可以上来给他们做一些登记。